我们来看以赛亚书13章，从这一章开始，连续的10几章呢，是在讲神对列国的审判。前面的12章呢，一直以以色列为主线，虽然这个主线的结构还是审判的信息加救赎的信息，交错着进行，直到最后的5章啊。那昨天我们分享的12章是感恩，那就到了一个高潮，要把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预言给出来。我们在11章就看见千禧年啊，神也就是基督做王的这1000年是怎样。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构呢，还是以以色列为主体的，虽然间歇提到了对亚述的管教啊，但是呢它并没有上升到一个审判的高度啊。那从13章开始呢，对列国的审判的高度呢，这个信息开始给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读完以赛亚书，就会发现呢，这个书呢并不单单是在讲单讲以色列的信息啊，是对神对全地的旨意呢都给出来了。而且呢这样的旨意未来一定会应验。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先第一个分享呢，借着13章的开始啊，13章的主线就是在讲神要审判巴比伦。那巴比伦是第一个列国神要审判的啊。我们等会儿会分享为什么不是亚述啊，是巴比伦，因为在但以理书里面那个金头啊，金头银斧啊，银胸铜斧铁腿啊，这几个历史上的国度呢，我们的分享到但以理书的时候分享，巴比伦是第一个啊，所以在神的审判的位置里呢，巴比伦神是要全然灭绝的啊。13章会讲到14章呢，神更把这个等同于了撒旦的位置啊。那在启示录里面的17、18章呢，属灵的巴比伦啊，就是宗教的巴比伦，淫乱的那大淫妇，以及18章商业的巴比伦，这都是在指向地上的人的国度要与神对抗的那个国度。而这个呢并不是亚述的一个地位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今天我们第一个点呢，借着神要审判巴比伦，或者说从巴比伦开始之后的列国啊，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日子啊。我们前面有提到过，那耶和华的日子呢是最后的主要来做王之前在地上要行审判的那个日子。所以我们看13章的6节、9节、13节啊，我们会看见这个日子是非常可怕的。6节说呢，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第9节，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13节，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怒中发烈怒的日子，必使天震动，地摇撼，离其本位。所以这是一个神行愤怒审判的日子。这个日子呢，在启示录里就讲得非常清楚了那这样的灾难呢，在前面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所以在以赛亚书13章一开始呢，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日子，在今天我们只是凭着信心相信神会使他临到那我们看旧约的这个先知书的结构里啊，耶稣基督恩典教会时期是隐藏的啊，神是没有启示出来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讲到但以理书呢70个期啊神预言了70个7年呢一共就是490年呢。那前面的483年都已经应验了就是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啊，一直到耶稣基督在进以王的身份进耶路撒冷正好就是483年。所以这483年其实就是神预言的就是借着旧约这些先知书预言的很多事情都应验了。但是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最后的7年没有应验所以在先知书里面呢神是告诉我们最后的审判会来的。只不过呢从这前面69个期483年到最后的一个期之间呢，因为以色列人拒绝了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拒绝他做王，所以从耶稣死了复活之后呢， 这个计时的时钟就暂停了。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全是教会的恩典时期。啊，这恩典时期呢，在旧约是隐藏的奥秘啊。这个保罗在新约的时候反复讲奥秘，奥秘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奥秘的意思就是，在旧约我们若读先知书，以赛亚书为代表的先知书，我们是读不出这段时间的。所以我们会看见呢，以赛亚书你很快就过渡到13章要审判巴比伦，但是从13章开始的很多是要完全应验，必须要等到末后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今天还看不见啊。因为他讲到啊，虽然13章的17节啊，他说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啊，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一部分已经应验了啊。我们就讲到了这483年里发生了很多事啊，有一个金头银胸铜斧，这些一代一代啊，巴比伦啊，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啊，一代一代其实已经应验了很多，但问题是它没有完全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以赛亚书13章的，比如说19节啊，他说所倾覆如索多玛、俄摩拉一样，20节其内必永无人烟啊，世代无人居住啊。事实上，今天其实巴比伦就是尤其往南的部分，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啊。所以这不能讲没有人居住啊。所以我们很多的事情呢，我们是没有看见完全的应验的。这个要等到什么？要等到主再来的那一次。因为千禧年的整个列国，地上的列国的结构和地形地貌很可能都会有一些大的变化啊。因为经历了七年的大灾，尤其这当中的三年半啊，是极其令人恐惧战惊的啊。这就是耶和华的日子的意思。所以从审判的角度呢，神首先给出的是巴比伦啊。这也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个点啊，就是巴比伦的地位呢是什么呢？是列国的头，是那个金头。那金头代表着呢，就是从他开始的啊。所以巴比伦呢，他是那个与神为敌的地上政权的开始啊，这就是属灵的地位了。所以从13章开始呢，神要审判这地上的与他为敌的列国啊。如果我们把以赛亚书整个都一下子时间线推到末后主要再来的日子呢，我们就完全能够吻合了啊。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时间线呢有的时候会混乱在哪呢？就是我们很容易会把恩典时期，也就是主复活升天之后直到现在这段时间呢插进去啊。一插进去呢，我们就会很混乱，因为这将近2000年发生的事情呢，在旧约里面是隐藏的，是读不出来的，我们读不到这种预言的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呢，就是从主复活升天之后啊，40年之后呢，就是公元70年啊，提多将军攻下了耶路撒冷，以色列人从此开始四散啊，直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这将近2000年的时间里面，整个中东其实完全不是历史世界历史的重要地区啊，主角都不是的啊。世界历史最重要的都是发生在几个大陆。那自从1948年之后啊，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全世界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什么事情都跟中东有关系，而中东呢又是以色列啊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为主线啊，这是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啊。如果放在200年前啊，有人说在中东发生个什么事情，没有人会关注的啊。但是放在今天啊，中东无论做发生一件什么事啊，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恐怖袭击，都会牵动世界上的各种势力啊，各大洲的国度。所以这里呢，其实很清楚的看见呢，就是神的时间线呢，在当中呢，停掉了将近2000年啊，就对中东的位置来说，因为我们知道，从最早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一直到挪亚的时代呢，其实这段时间的在地上的 地形地貌呢，其实已经过去了啊，因为今天的地形地貌，今天的列国是从挪亚一家八口人出了方舟之后才固定下来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往回推呢，一定要推到挪亚的时代，他和三个儿子一共八口人往后繁衍的列国啊，这就是闪、韩、雅弗。那方舟是停在土耳其的亚拉拉山上啊，今天亚拉拉山还在呢，是土耳其的一座大雪山。所以从那个点啊开始往下，人口开始四散啊，这就是今天人口学的要去找源头，就这是最好的一个研究起点。所以从这个点开始呢，我们会注意到其实最早的今天的现代文明就是从亚拉拉山开始的啊，就是从方舟开始的，这一个现代文明的起点呢，就是中东啊，因为最早的人去居住呢，就是从那里开始，所以我们今天的考古呢，也能证明埃及文明和两河文明呢，会比其他全地其他的文明时间线都要早啊，基本上要早将近1000年啊，两河文明呢，其实就是往巴比伦的方向，埃及文明呢就是往埃及尼罗河的方向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以色列所在的位置呢，其实就是所有这些区域的中心啊，也是三个大洲的交通的中心啊，所以但是呢，在以赛亚书我们看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不见一段的历史，就是这个明显的中心呢，在其实在今天我们回头看的历史上有将近2000年的时间不重要的，非常不重要啊，因为有将近2000年的时间呢，其实就是从主耶稣死了复活之后一直到以色列建国，这将近2000年的时间里，各大洲有自己的历史，而这个历史背后的主线又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历史观呢是很重要的，这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角度啊，我们借着以赛亚书啊来做的分享呢，给我们一个角度来看来读啊，首先是读历史，其次呢读神的预言的这些先知书啊，我们怎么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啊，所以我们前面在讲到分享先知书的讲到，我们看见读耶稣基督是一个线，读神的旨意啊是一个线啊，那神的预言一定会应验，然后呢从当中读出神的形象来，因为神是不变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回头看，我们看以赛亚书从13章开始啊，这些事情呢我们要记得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啊，因为呢教会是当中隐藏的奥秘的主角啊，我们在灾前是要被提走的，所以这段的事情呢不会实际的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呢这个对我们的读的意义是什么呢？就让我们知道神是个怎样的神，也让我们知道呢以色列最终会经历什么，以及呢地上的列国啊，也就是教会被提之后地上的列国未来会经历什么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铺垫，因为从这之后的十几章呢全部是以这个主线来开始，就是进入第二个大的篇幅的结构啊，所以可见呢神是全地的主，以色列只不过是在列邦里他的长子啊，所以他总是先讲以色列啊，然后再讲到列邦啊，但最终呢无论是哪一个国哪一个邦，都要万口都要承认，万膝都要跪拜啊，他是唯一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利路亚。